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11回。在人界的时候啊，任何一名踏入修仙界的修士，几乎都有一种视凡人如蝼蚁的心态。一般情况下，一名炼气期修士也不屑和凡人打交道的。但是在灵界，眼前的筑基期道士如此客气地和一名凡人说话，这让韩立有些不适应，甚至有一点怪怪的感觉。看来呀，的确像天蓝兽分身说的一样，凡人力量在灵界非同小可，甚至连修士们也不敢轻易的侮辱。心中如此思量着，韩立脸上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客气地说道：既然道长如此说了，那就麻烦道长了。南齐子见韩立答应了下来，露出了一丝笑容，然后一招手，手腕上竟有一个淡青色的圆环，另一只手呢往圆环上一摸，顿时一面黄色的铜镜出现在手中。见此情形，韩立心中一动，这个好像是一种储物法器，但是明显的比储物袋高级的多。一名炼气期修士都有这种东西，看来是早已普及灵界修士的玩意儿了。储物袋多半灵界修士并不用的，他的储物袋在散去元婴的时候，除了那两枚灭仙雷取出藏在身上之外，其他的一切宝物都放进了袋中，和几只灵兽袋就在掩埋在十余丈的某处地下。为了小心起见，他特意的将几只灵兽袋袋口大开，对噬金虫、六翼双弓、提魂兽下了苦守此地、守住储物袋的命令。至于那只土甲龙，当初的根本就没有带到灵界来，而是留给了下界的南宫丸。如今他含了体内啊，除了一张可化为无形的化灵符，以及不怕被人窥视的破灭法木之外，就连虚天鼎和72口青竹风云剑等重宝都留在了沙漠当中。他法力全无，如今宝物根本就没有办法驱使，留在身上呢，反而会招惹杀身大祸。等什么时候这法力恢复了，再来取回这些宝物也就是了。沙漠如此荒凉，再有灵虫看守的话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至于那只神秘的绿色小瓶，他思量了半天，还是没舍得留下此物，同样的带在了身上。小瓶平常看不出异常的，就是被人发现了，也只会当成普通之物的。韩立心中念头急转，南齐子自然不知道他的嘀咕，更加不清楚面前看似年轻的韩立竟然是一名化神期的高阶修仙者，只是随意的问了几句，就将手中的镜子对准韩立一晃，结果呢，一片青光从镜子上飞出，将韩立大半个身子都置在了其下。南齐子双目轻轻闭上，似乎正通过手中法器感应着什么，结果片刻之后，这位筑基期修士脸上便现出了愕然之色，再等了一会儿才睁开了双目，但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了韩立两眼。怎么，道长看出一些什么了吗？施主还是多爱惜一下身子的好，韩施主体内经脉有小半已经破裂开来，看来不是修炼金刚诀的时候贯体灵气不足，就是辅助丹药有些缺少。我们人族不比妖族妖兽之体的天生强横，炼体时稍有差池都会让自己的躯体自行崩溃的。好在施主似乎醒悟得早，经脉破裂的不太严重，还处于修复之中，不过这种损伤的确不太好治，我也没有合适的丹药，唯有给施主写几道清心符，稍减轻一下体内的痛苦吧。南齐子长吐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道：那这有劳了， 韩立微微一笑，口中称道：“
既然南齐子仙师已经看过了，老夫看不看，也是无所谓的。那么，不过既然来了，总得走一下过场，要不回头还真的没有办法向张小子交代的。”
白袍老者在一旁淡淡说道：“副施主太谦虚了，傅家家传的玄天九金针救人无数啊，给许多修仙同道受益不浅，贫道可久闻大名啊。”道士很客气的冲老者点了一下头：“
在下只是傅家一个破门子弟，哪懂得什么玄天金针术啊，道长啊真是太高看我了。”
白袍老者连连摇头不已，南齐子哑然一笑，不再说什么，将身子一让，白袍老者上前一步，自然就到了韩立跟前，一抬手将韩立的一只手腕抓住，另一只手则一扬，破空之声发出啊，数道金丝一闪射出，噗噗之声传来，韩立身上现出了数根金色的细针，只露出了小半截，大半呢已没入到了体中了。原本根本没有办法动弹分毫的韩立，竟然蓦然一个机灵的坐了起来了，但身子却仍然直挺挺的，好像个木头一般。
六儿啊，你们拿一个东西给他后背垫一下，让他坐好。
老者不慌不忙的冲蓝山少女说道：“
遵命，父老。仙儿，去把我的被褥拿了一套给韩公子垫上。”
蓝山少女乖巧的应了一声，并转头吩咐道：“
叫香儿的翠山少女闻言一呆呀，似乎有些为难，但还是答应一声，走出了车厢。
而趁这个机会呢，白袍老者却干脆坐在了韩立的旁边，一边把着韩立的脉搏，一边半闭双目的摇头晃脑着。韩立望着老者，一言不发，他感应到一道微弱的气流正在身体各处飞快的流窜，纤细异常，若有若无。若不是他神识强大无比，对自己的身体早就是了如指掌，恐怕还真不易发觉的。老者似乎感应到了韩立的注视，目光一瞥的望了一眼，正好看到对方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心中一愣。这个时候，那名香儿已经抱着一床丝绸被褥回到了车厢当中，不等老者吩咐，就上前将东西铺好垫在了韩立的背后。韩立倾斜着靠在了被褥之上，鼻中传来了一股馥郁的清香，口中谢了此女一声。翠山少女呢，却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，不冷不热的样子。韩立不以为意，继续关注着白袍老者的举动。这个时候，福老单手虚空一挥，顿时手中又多出了一根金针出来，比较细长一些。老者用两根手指熟练的将此针夹紧了，然后单手一阵模糊，手臂仿佛车轮一般的一阵疾挥，无数道金芒骤然之间将韩立的身躯笼罩其下。韩立只觉无数穴位上微微一凉，竟然同时都被此金针扎了一下，随之一股酸麻之感同时从四肢传来。韩立手指略微一动，随即竟缓缓的抬起了双臂，倒吸凉气的声音顿时从车厢中传出，不但四名少女脸现钦佩之色，南齐子目光微闪之下同样的有些动容了。
佩服，傅家的金针之术真是奇妙至极呀！
没什么，雕虫小技而已。我只是让他四肢暂时恢复一些活动的能力，但是仍不可使出任何力气的，否则体内经脉反而可能大规模断裂。
白袍老者肃然的冲韩立叮嘱道：“
多谢父老。”
韩立食指略微活动一下，心中又惊又喜，金针刺血之术他在人界的时候同样学过的，
并自认为呢颇为精通，但是如今和这位福老一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世间竟真有人单凭金针刺血的方法就有这般化腐朽为神奇的效力。不过他再听老者后面的话语，心中又为之一凛。白袍老者一看韩立活动没有问题了，单手呢往韩立身上又一招，金芒一闪，金针同时从韩立身体中射出，却被老者袍袖一抖，好像泥牛入海一般的收走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活动了一下双腿，徐徐地走下了长椅，并小心地走了几步。
好了，老夫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经脉恢复那可全要靠你自己的了。老夫还有事情，就不在此多逗留了。
白袍老者竟马上告辞而走。南齐子闻言点了点头，也从身上掏出了数张符箓出来，手一扬，全都化为了一张张青芒，没入到韩立身上不见了。这位筑基期修士同样的告辞起身，于是四女自然将二人送出了车厢之外，就重新的关上了车门。这个时候韩立坐在椅子上，双目微垂，似乎正在体验那几道符箓的效果。
韩大哥，你的金刚诀真的已经修炼到了第三层吗？
这几名少女回转车厢，互相看了几眼，那名叫柳儿的蓝山少女忽然之间笑吟吟地问道：
哦，韩某也是侥幸而已。
韩立眼皮一抬，扫了此女一眼，不置可否地回答：
韩大哥年纪不到38，如此年纪就把金刚诀修炼到了如此境界，怪不得张领队如此看重呢。
蓝山少女微笑着说道：
哎呀，柳儿姑娘过奖了，倒是在下虽然签了血咒文书，但是对天东商号还真的没有多少了解，不知道姑娘可否给在下介绍一下啊。
韩立微微一笑：哦，看来韩大哥不是我们天元境之人呐，否则不会问出这等话来的。柳儿眼波流动之下，眼嘴轻笑了起来。
怎么，天东商号在附近很出名吗？
韩立目光一闪，有些感兴趣了。
出名？哎呦，韩大哥，你真是说笑话了。我们商号是天元境内三大商号之一，数以百计的大小城市都有我们的分号，总部甚至设在了天元圣城中的。
蓝山少女嘴角翘起，颇有一些自得的模样，但可惜这一切对刚刚飞升到灵界的韩立来说根本丝毫意义没有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上百城市似乎也不算多呀，在人界随便一个小国家都远不止这些城市的。但是看此女的样子，却似乎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就不知道是眼前的小丫头是井底之蛙，还是灵界的确和人界的情形不太一样。韩立的心中有些奇怪，但是脸上呢丝毫未露异样，反而故作不知的点了点头。
哦，这么说我们商号的确不算小了，不过我刚才听几位姑娘议论，说是现在的车队要去安远城，而不知道此城是在什么地方，还有几天的路程啊。
你这个人不太老实，竟然偷听我们姐妹说话。
一名看起来最小的红衫少女突然说道。
韩立听了这话轻咳了一声，有些无语，当初这些丫头谈论的时候声音如此之大，哪有丝毫想避讳的意思呀。
晴儿不要无礼，韩大哥不要见怪，这晴儿有些年幼，其实啊没有什么恶意的。
蓝山少女呵斥了红山少女一句，歉意地说道。在此女的心目中，韩立自然是一名新加入天东商号的新人，但是
如此年轻就有如此高明的炼体术，以后肯定会受商号重用的。他自然不许自己的几个姐妹和眼前之人把关系搞坏了。韩立闻言笑了一笑，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车厢微微一晃，巨龟竟然停了下来。这一下子蓝山少女一愣，但是随即马上反应过来，一声娇斥：
王伯，出了什么事情？
啊，几位姑娘，前边赤灵翅发现了一群杀虫兽，似乎盯上了车队啊。
坐在车厢外的那名车夫回答：哎呦，区区一些杀虫兽，只是靠本能行动，派些人赶走也就是了，何必还让车队停下来？我们行程已经有些晚了。
蓝山少女有些不满了起来。哎，但这些虫兽中啊，有一只低阶虫妖已经初步开了灵智，那不击杀它的话，这恐怕会有大麻烦的呀。
哦，低阶虫妖，这可有些棘手啊。不过张领队的虎霸诀也修炼到了第五层了吧？如此的话，配合夫人赐下的金银剑灵具，对付此妖不成问题吧？
蓝山少女不加思索地说道。
是，柳儿姑娘说的是，不过这只虫妖身边呢还有几只变异的虫兽啊，张领队他们应付起来呢恐怕还是有些风险的呀。
车厢外的老者顿了一下，又迟疑地说道：
变异虫兽那是有些危险了，不过车队不是还有南棋子道长几名修仙者吗？让他们出手一下吧。
蓝山少女思量了一下，口气变得缓和了下来。
哎，这咋说呢？张领队已经请求过了，但是被拒绝了。道长几个人都是出生佝偻山的修士，在虫兽主动对他们攻击前，他们不愿出手的。
老者叹了一口气：
这么麻烦呀。我早就说了嘛，不要雇佣这些出身佝偻山的修士，他们限制和规矩最多了。
红山少女鼻子一皱，有些不高兴了。
这倒怪不得南棋子道长他们，这佝偻山呀，原本大多修炼的就是驱虫神通，对付其他种类的妖兽却没有这般多顾忌的，碰上虫兽也是一件意外之事。这样吧，夫人临走前将那东西临时的交给我掌控了，我放他出来，助张领队一臂之力吧。哎，你先告诉他一声，我马上就出去一趟。
柳儿沉吟了片刻，神色凝重了起来。
那东西的话，对付虫兽自然是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。
车厢外老者闻听蓝山少女此言，似乎安心了起来。
柳儿姐姐，你真要放那东西出去吗？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夫人恐怕会责罚你的吧。
香儿却有一些担心起来了。
放心吧，那东西经过夫人驯化这么多年了，已经具有一定灵性了，就是和低阶妖兽对抗都不会落在下风的，用来对付几只变异的虫兽绝对没有问题的。
蓝山少女却一笑，胸有成竹地说道，然后人就推开了车厢之门走了出去。
我有些不太放心，我要过去看一眼。
年幼的红山少女一咬嘴唇，身形一闪竟跟了出去。香儿和最后一名白山少女互相看了一眼，苦笑了起来。二人心有灵犀一般的没有说什么，但是连步轻移之下也一同走出了车厢。这转眼之间，偌大的车厢就只剩下了韩立孤零零的一人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望着半掩的车厢之门，却双目一眯的现出了沉吟之色。片刻之后，一声刺耳的虎吼从附近传来，声音中充满了一股嗜血的暴虐之意。韩立神色一动，目光一闪之下，缓缓的站起了身，走向了车门。轻轻一推车门呀，韩立不慌不忙的就来到了车厢之外，站在了巨龟的边缘处，抬头向四处望去。在空中七团皎洁月光的照映之下，韩立将附近的一切 都看得是清清楚楚。整支车队啊，蜿蜒曲折，足有里许长的样子。每隔几段距离，就有一只像脚下巨龟一般的巨兽，足有30多只。大部分巨龟背上全都是鼓鼓囊囊的，扛着一个个体积不下巨龟本身的巨大货箱。而每只巨龟身上呢，都有4-5名身穿各式铠甲、手持兵器的壮汉，同时在两侧呢，还有一些骑着巨狼的骑士来回巡视着，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。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不远处的一只巨龟旁的东西让韩立更感兴趣。在那只巨龟旁边已经围着一堆人，其中呢，那位南齐子、八面大汉以及柳儿等4名少女赫然也站在那里。这群人的中间处啊，却有一只2丈高的四方物体被一团油亮发光的黑布包裹着，而从那黑布里面隐隐的传来了低沉的兽吼。此布表面符文闪动，竟然还是一件低阶法器。这个时候，只见这蓝衫少女手中拿着一件令牌，正喷出了一片片蓝霞，仿佛就要施法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12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12回。以韩立用灵液清洗过的灵木，即使相隔如此之远，仍有如近在咫尺一般的感觉。一眼看到这少女手腕上戴着一件碧绿的手镯，上面镶嵌着数颗细小的灵石，正在是闪闪发光。看到这里，韩立神色一愣，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。看来啊，这所谓的灵具似乎必须先用另一件东西激发之下，才可以让凡人使用。而且既然是镶嵌着灵石，肯定灵石中灵气一旦耗光，那么这灵具呢，也就失去了效用了。韩立正在暗自猜测之际，那块黑布在吸纳了一定数量的蓝光之后，突然之间化为了一片黑烟，溃散消失，里面露出了一只精美的银白色的兽笼，而笼中呢，正有一只赤红色的虎形怪兽。此虎兽从外表看来，除了通体皮毛鲜红似血之外，这和普通的老虎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四周之人望着此兽的目光却不禁带着一丝畏惧。此兽一见笼外还站着这么多人，双目凶光一闪，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猛然一窜，身形狠狠地撞到了笼框上，让整只兽笼都一阵的乱晃不已啊。四周围之人脸色一变之下，均都不禁后退了2步。蓝衫少女却轻吸了一口气，将手中的令牌再次一举，顿时呢，令牌泛起了赤红色的血芒出来。说也奇怪呀，那虎兽一瞅见此红光，顿时凶恶之相尽去，马上老老实实的趴在兽笼中，不再动弹了。见到此景，张奎和其他人呢，顿时心中一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从空中传来了几声鸟叫的清鸣之声。叫声呢是时紧时慢，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信息。
那些虫兽加快速度，已经围了上来，所有的人马上备战，将车子全都围成一圈，只要坚守，不要主动出击，等我带人击杀那只低阶虫妖也就可以了。这些虫兽没有灵智，只要虫妖一死，就会自行散去。
张奎脸色一紧，急忙大喝一声啊。此话一出口，顿时整个车队是一阵骚动。中间部分没有动，最前边和最后边的巨龟马上往中间靠拢了起来，车上的卫士也纷纷的亮出了兵刃，
两侧骑着巨狼的骑士则飞快地往中间汇集，而蓝山少女则一声令下，又有一个人上前将那兽笼打开了，放出了虎兽。
蓝小哥，艾迪身子还没有恢复，我看还是回车厢中比较安全一些。那些杀虫兽啊，不擅长跳跃，而车厢使用陈铁木制成的，在里面一时不会有大问题的。
坐在巨龟前驾车的老者一回头，冲韩立咧嘴一笑说道：
好，多谢老丈美意，但在下从未见过杀虫兽，倒是想看看是什么模样，若真危险的话，我自会回到车中的。
韩立轻轻一笑，轻描淡写的说道：
哈哈，好，韩小哥既然这么说，小老儿也就不多劝了。
驾车老者嘿嘿一笑，果真不再言语了。韩立一笑，目光再次向四周望去，站在巨龟上同样静默不语。他脚下的巨龟因为身处车队中间位置，所以老实的待在原地没动，反倒是前后的其他龟车飞快地向他们所在的位置汇集。没过多久啊，这三十几只巨龟呢围成了圆圈，形成了一道道简单的防御。那些骑着巨狼的骑士也聚集到了一起，足有五六十名，就站在防御圈外，由八面大汉率领着。那个蓝山少女呢，竟然也夹杂其中，不过在他的身边却趴伏着那只血红色的大怪虎。远处的鸟鸣声是越来越急，并且越来越近。当数只赤红色的小鸟出现在远处，并不停地在高空盘旋的时候，八面大汉脸带煞气的一声大喝：
准备应战！
六行大龟全部趴下防御。随着此声话落呀，巨龟上的所有的车都用手中的鞭子往巨龟头上一抽，原本稳稳站着的巨兽啊，纷纷缓缓地趴伏了下来，接着将头颅和四肢缩进了巨大的龟壳中，化为了一块块青色巨石一般的存在，横在了眼前。远处呢，也传来了轰隆隆的地面的震动之声，大片的黄尘出现在了地面尽头，向这边滚滚卷来，让人根本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形分毫啊。八面大汉面沉似水，二话不说的只是一挥手，身边的骑士全都一声不响的举起了手中的狼牙棒，竟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。见此情形，韩立脸上惊讶之色一闪，但是尚未细细琢磨此事，让他一呆的一幕又出现了。就见八面大汉这手忽然单手一扬，将一颗碧绿的丹丸抛进了自己的口中，随即在一声长啸当中啊，身上是黄光流转，脸上手臂上随即生出了一层细细的黄毛，瞳孔也一下子变得是碧绿幽深的。接着他两脚一磕身下坐骑的腹部，巨狼一声低吼，剑似的激射而出。身后其他骑士没有八面大汉这般骇然的变化，但在运转了功法之后，身上也各色光芒闪动，毫无惧色的紧随大汉扑出啊。数十计啊，竟飞卷起一股黄雾迎向对面而去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此人是妖族变化而成的？不可能，可以幻化人形的这妖族起码也是化形期妖兽啊，此人怎么看也绝不像如此高阶的妖修，况且其他人看到大汉变身毫不奇怪的样子，此种情形应该是灵界的一种常见之事，看来还真得多花费一些时间来了解灵界的一切才行啊。无论是大汉的诡异变身，还是那些所谓的灵具，在人界可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韩立有些吃惊，心念急转，越发觉得和人界相比，灵界的确大不一般呐。这个时候，八面大汉带着的一群骑士，终于在离车队数百丈远的地方，一头扎进了茫茫黄尘当中。随即，里边喊杀之声大起呀、啊， 并且传来了一声接一声的嘶吼。但是呢，黄尘中中间部分稍作一停，就从两侧毫不停留地继续向车队而来了。转眼之间，这尘土就到了车队附近，里面隐隐有什么东西隐藏其中。
杀！
不知谁呀、先开口大喊一声，那些手中持着弓弩之类武器的守卫先开始第一波的远程攻击。一旁旁箭雨从车队中激射而出，噗噗的闷响之声大起，黄尘滚滚来势一顿，缓慢了几分，但是随即那尘雾一阵翻滚，数条黑影从中是恶狠狠的扑出啊，竟是一只只体型丈许的黄色巨虫，一个个身形扁平，头部一张硕大的巨口，两侧则生有一排肉须，挥动不停的样子是凶恶异常啊，这看来就是所谓的杀虫兽了。韩立看到此景，神色是丝毫不变呐、想当年在乱星海的时候被他灭杀的妖兽可以说是不计其数，比这还狰狞百倍的也不是没有见过，这些东西更不会放在他的眼中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见几只虫兽现形而出，破空之声大响啊，十几根箭矢寒光一闪，硬生生的钉在了这些巨虫的身体上，但除了一只被直接贯穿大口一声不吭的倒地之外，其他的几只负伤之后呢，反而是凶性大发起来，不顾身上鲜血直流，直接一跃而起，呼向最近的一只巨龟上。巨龟上的四名守卫倒也不慌，手中刀剑是寒光一闪，不客气的直劈而下，显然他们都修炼过什么特殊的功法，虽然说不能够将虫兽一斩两截吧，但是刀剑一斩之后，一道道深长的伤口顿时就在这些虫兽身上浮现而出，并直接呢将巨虫从空中震落而下，一时之间几只巨虫在地上一阵扭动，负伤不轻的样子。但是从黄尘中又扑出来更多的巨虫，一只接一只的源源不断，转眼之间呢就将整支车队包裹在了其中，下面自然一场大战爆发而起，嘶吼之声、兵器舞动之声同时大作，掺杂在了一起，寒光鲜血四处浮现。韩立所在的龟车队处于整个防御圈最内的位置，但是车上除了那名驾车的老者和他之外呢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其他三名少女也不知道跑到了何处，无影无踪了。如此一来呢，暂时不用考虑安全的韩立自然放心的注视着四周的大战，结果看了一小会儿之后，他眉头是不经意的一皱，就像那名车夫老者说的一样，这些杀虫因为体型过于巨大，一个个弹跳有限，大半虫兽只能刚刚跳到龟壳边缘处，就没有力量再向上了，正好呢被那些守卫趁机一一击下。如此一来，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些守卫的确是大占了上风，但是这巨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虽然因为黄尘尚未散去的缘故没有办法看出真正的数目，但是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扑出来的就足有300多只了。这些巨虫虽然动作有些笨拙，但是一个个皮糙肉厚，即使同时挨上十几刀，只要没有命中要害之处，仍可跳起继续攻击。如此一来呀，随着巨虫涌现的越来越多，没有办法严密防守之下，终于呢有些虫兽跳到了龟背之上，直接咬向了守卫。龟车上的护卫队员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有陨落的了，不是有人一时啊躲闪不及被巨虫一口撕去了半只手臂，就是被从身后悄然扑来的虫兽一下子咬去了整只头颅。而一旦跳上了巨龟，这些巨虫两侧的这个肉须挥动之下，也同样的变成了一件件厉害至极的武器，整个车队的形势渐渐的恶化了起来。 而防御圈中唯一还安静的地方，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的几只龟车了。韩立脚下的巨龟是其中之一。他目光闪动地看了一会儿，将头颅一扭，望向了附近的另一辆龟车。他刚才看得清楚啊，南齐子等几名修士步入其中，以这几名筑基期修士的手段，向来灭杀这些区区的虫兽，应该不是多困难之事。但是到了现在，对面车厢中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几名修士啊，丝毫出手的意思都没有。韩立眉梢动了一下，转回来也不动声色的继续观望着。这个时候呢，重伤和命丧巨虫之下的守卫，那可已经有20余只之多了。剩下之人也因为连续的挥动武器，开始现出了疲惫之色。如此一来，伤亡人数更加变多了起来。看样子，若是八面大汉和那些骑士不早些将这只虫妖处理掉的话，这支车队可就真的没有办法支撑太久了。韩立对自己却没有多大担心，他虽然说吧，没有办法施展法术，并且体内的经脉也还并没有修复好，但是身怀4层冥王诀的他，身体之坚韧，就是站在原地任凭巨虫撕咬都没有办法伤其一根毫毛的。更何况除此之外，他身上还有2颗灭仙珠呢，出其不意之下，连化神期的妖修都可以重创的。由此依仗，韩立这才从容地站在这里静观其变。
仙儿姐姐，不好了，情形有些不妙，我们快些动手吧。
一个清脆的少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韩立神色一动，缓缓地回转了身子。只见在巨龟的后面，香儿等3名少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那里，3个人手中的还各拿着一杆小旗，说话的正是年纪最小的红山少女，脸带焦急之色。
没关系，还来得及，我们快些布下小回春阵，虽然缺少了柳儿姐姐，但也足以多支撑一些时间的。
翠山少女口中说道，随即3个人急忙站好了位置，从身上呢各自取出了一块脸盆大小的锦帕出来，往地上一凑，竟拼成了一张数尺大的阵法图。韩立远远望去，脸上异色一闪呐。这个时候，3女同时将手中的小旗举起，裸露处的腕子上同样带着一只镶嵌灵石的手镯，和那蓝山少女手上的是一般无二啊。3个少女口中念念有词，手镯和手中小旗发出了淡淡的灵光，随之手腕一抖，3只小旗儿竟然插在了地面的阵图之上，顿时一阵微弱的灵气波动爆发而出，一片白光向4面8方急剧的射去了。白光一扫到四周的守卫，纷纷没入到他们身体中，不见了踪影。这些守卫则马上精神大振，不但脸上疲惫之色尽去，而且浑身涌现出了一股莫名的巨力，手中原本有些沉重的武器一下子变得轻巧至极了，纷纷被挥动成了一团团的寒光，一时之间竟把那些巨虫再次的赶下了龟壳，又占据了上风。看到这里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嘴唇微微一动，他随即露出了一丝冷笑。
什么小回春阵呢、
这分明是人界魔宗的精元阵的简化罢了。此法阵看起来似乎让被禁制波及的己方之人体力尽复，并且一时之间力大无穷，但是实际是在消耗人的内在精元，拿以后寿元做现在的消耗罢了。别看只是这一小段时间的恢复，但是最起码呢，也透支了这些守卫的2-3年寿命。在此法阵的影响之下，局势重新的扭转了过来，看来还可以支撑更久了。就在韩立也以为暂时无忧的时候，意外却发生了。
一声巨响传来，三个少女附近某处的地面猛然之间爆裂开来，竟然从沙土之中钻出了一只人头蛇身的妖兽。这个妖蛇呀，一头焦黄乱发，面目却是一只狰狞的妇人的面容，蛇身两侧生出两只婴儿手一般白嫩的手臂，各持一只数尺长的骨矛，上面是黑气缭绕，竟是两件低阶法器。这只妖蛇一出现，不但韩立一愣啊，正在主持法阵的香儿等三名少女更是大惊失色，而妖蛇妇人的脸一转，就看到了在主持法阵的三个少女，不禁露出了一丝狞笑，二话不说呀，单手冲不远处的三女虚空连挥三下，顿时啊，三道乌芒从毛尖之上一闪喷出，直奔三女击射而来。香儿等三女倒也机灵异常，马上就从见到这蛇妖的吃惊中恢复过来了，猛然呢一挥身前阵图中的小旗，急忙在身前一晃，扑哧几声啊，三女身前呢浮现出了片片灵霞，将他们护在了其中，黑芒一下子扎到了霞光上，轰轰轰三声巨响传来呀，香儿和那名白山少女还好一些，光霞虽然被击得四处飞溅，但是总算硬生生的挡下了这一击，但是最年幼的红山少女身前催中的光霞最为的薄弱，结果呢黑芒和光霞一碰触之后，身形一下子巨颤，不由自主的向后倒飞了出去，竟一下子脱离了光霞的保护。红山少女暗叫了一声不好啊，脸色刷的一下子苍白无比，但一时之间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啊。那名蛇妖显然也看出了此点，蛇尾狠狠的一砸身后的地面，整个身形一晃，就闪电一般的出现在了红山少女的身下，一只骨矛呢毫不犹豫的对准此女猛然扎出。其他两女口中一声惊呼啊，但是却根本来不及救护，眼看此女就要被骨矛所化的乌光一下子洞穿身体而过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刺耳的破空之声传出，一个白乎乎的东西一闪，奇准无比的击在了乌光之上，砰的一声之后，骨矛一下子被震荡开了半尺许啊，毛尖儿紧擦着红山少女的衣服而过，将少女惊的是面无人色呀。不过趁此机会，他也总算恢复了身体的控制，身形一顿之下，双足轻巧的落在了地面，而那白乎乎的东西竟然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块。蛇妖见此情形也是一呆呀，但是双目凶光一闪，另一只手臂一动，另一根骨矛紧跟着连环刺去，但是附近马上又有破空之声传出，另一石又呼啸而至，但这一次啊，石块不是击向骨矛，而是直接砸向蛇妖的头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13回。